那么文化上呢，这是就狭义的文化，前边讲的经济政治也有一个文化心态，是吧？你讲文化，你光就文化讲文化，光虚的讲，软实力讲软实力，没有硬实力做支撑，你肯定是硬不起来的，是吧？那么具体这儿的讲呢，就是狭义的这种文化上交流交融很多，是吧？但是呢，我们相对来讲啊，还是处在弱势上。你跟全球化时代政治上你没那么强，所以你的文化也没那么强，是吧？很激烈，然后你就处在弱势，是吧？你的不断的东西来了，你这样呢出不去，啊，交流上有困难。当然，一个是语言障碍，另外是我们的一些理论创新的一些东西啊，跟他们这个也出不去，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这些党的创新理论，不断的出来，外国人就听不懂，是吧？你这个交流上，我们的核心价值是政治理论这东西，但是他听不懂，是吧？你比如说三个代表。这三个代表他就不知道什么意思，我见好几个外国人都问三个代表什么意思。一开始的时候英国人更傻，说什么翻译的时候，因为我们不知道怎么翻译，你说这个代表在汉语里既是动词也是名词，比如代表什么什么它是动词，你说你是代表，你是人大代表，这是名词。那么三个代表是什么？代表什么什么是把动词变成了名词，是吧？它本来它是个动词的，然后变成名词，三个代表。那翻成英文怎么翻？你按动词翻是按名词翻，它意思都不一样。后来中国人挺聪明，说英文里有个叫动名词，是吧？那就按动名词翻。那么动名词翻呢，翻成了代表者了。英国当时就说，说江泽民还有三个代表者，究竟是谁啊？所以他们就大使馆啊，就问的大使馆说，赶紧给查一下，问外交部说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者是谁，我们要跟他搞好关系。问的我们莫名其妙，我们说这不是人啊，他说不是人是什么呀，是吧？他们搞不懂，是吧？所以这就是这个交流上啊，这个出的这个弱势出不去，是吧？但是呢，人家的这些东西呢，却是这个源源不断的这个进来。所以现在呢，这个包括我们的优秀的这些传统文化，是吧？一个是人家加紧这个西化文化，还有一些呢，我们醒得太慢。我们这个动漫产品很多，就是据这个有关的人士讲啊，我们的四大名著，是吧？除了《红楼梦》以外，其他的个动漫的知识产权已经被日本注册了。你要改编成什么什么动漫，你还得给人家交版税。你说这不莫名其妙吗？但人家就在实际上，人家就走的就靠钱，是吧？你要是《水浒》，你要是什么《西游记》要弄，你看人家给你注册了，是吧？这种文化上你，这个就是这个眼光上啊，这个什么就不行，是吧？你说我们要在学校里说能见个人要学习能这个什么吗？我们只能在课堂里讲，我们能搞贴身服啊，看着谁这个没事我就哎同学你图书馆怎么走，哎我给你讲讲三个代表吧，你有时间吗？你可以说神经病吧，是吧？你看他就是那么去做，是吧？所以这个竞争啊是非常激烈，是吧？现在这个学生当中啊，就是很善良的一些学生一些孩子，是吧？这有时候啊很幼稚，但是呢，为什么他信这个东西？他就是对我们这个意识形态唯物主义的东西啊，他这个不了解，所以或者说呢，他这个认识不深刻，所以被那些花言巧语就这个东西了，是吧？现在人家的专家在研究我们的这种思想教育啊，我们的这种文化里边啊，缺少很多的这些东西。人家现在一些研究，比如说现在一些发达国家都开始意识到。是吧？没有劳动的财富就是罪恶了，没有责任的媒体就是罪恶了，没有道德的教育是罪恶，没有正义的审判是罪恶，没有诚信的政府是罪恶。你比如说没有劳动的财富，是吧？这样一种罪恶，现在我们意识到没意识到？现在思想开始混乱，是吧？说这个财富甭管怎么来的，只要有钱就行，甭看这个来历，是吧？现在你看一些西方的有些，你看有些大财团的一些，他人家都开始意识到这个钱啊不能给这个孩子太多，给孩子太多有可能害了他，所以最多一般的是吧，留给孩子的遗产不超过$80,000，超过了可能就害了他。为什么？一般的来讲，你大学毕业就两三年，你找工作$80,000够了，要找不着的话，那你可能就该干什么干什么去了。你自己都找不到工作，没有创造力，那还能干什么呀？啊，你给他多了，他不知道财富怎么来的，最后可能就这个被腐蚀了。所以像这些理念啊，我们在这个经济发展过程当中，你看这个媒体是吧，现在这种互联网这种真真假假的东西太多，不负责任，是吧？微博好不好啊， 当然对传播媒介是吧，发现这是非常有利的，是吧？信息社会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媒介，一个手段，非常好。但是很多是不负责任的，是吧？这个扰乱社会，我要跟大字报有的就差不多，是吧？这个教育没有道德，是吧？就这些东西啊，都对我们形成一个挑战。邓小平也说过，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啊，不比不发展是少。那么现在呢，我们又面临的这样一个中等收入的这种陷阱，什么这些对我们的文化自信都是个严重的挑战，是吧？现在的这种收入陷阱呢，一般的来讲呢，有这么三个大的阶段，一个是这个拉美国家，是吧？60年代他们曾经发展过，到现在呢没有走出来。还有一个是90年代亚洲这些国家又没有走出来，啊，最近的这些阿拉伯之春又是一种，是吧？到了这样一个是吧3000美元左右后，他就走不出来了。为什么走不出来呢？原因就是内需不足，是吧？成本上升，比如说你开发土地呀，各种这个投资的成本上升了，人家走了，不带着人家投资了，然后体制上一些确实造成一些腐败。那么有没有实现穿越的呢？有，是吧？人家日本实现了，人家德国实现了，你看亚洲四小龙也实现了，没有经过动荡，然后进入了人均超过10000美元的这种 GDP 这种成本。那么他们的体制是什么？人力资源建设，重视教育，重视文化，有一种凝聚力、向心力，是吧？当然体制上要进行改革。所以我们这里讲这个呢，主要是讲这个人力资源。你看日本这种穿越，是吧？它有一种不服输的这种紧迫感、危机感，所以要想腾飞的话，要想这个国家能够穿越的时候，必须有一个好的精神状态。所以说现在我们讲文化，就是说你现在发展了，应该说我们现在呢通过18大的学习，大家精神程度很高，但是怕过一段以后啊，大家就各干各的了，就精神的东西不能，这样的诚信缺失了，什么这个假冒伪劣的东西太多了，腐败的东西太多了，你这个国家就老也翻腾不出来。所以这个人的人力资本、人的精神状态对这个国家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国家实现了，所以从这些角度来讲呢，文化的建设呢仍然是非常重要，是吧？现在呢我们改革开放出现了这么多的一些问题，是吧？都需要我们去解决，城乡的问题啊、压力的问题啊、区域差距的问题等等，引发了很多的诚信危机，文化上人们觉得不公平，心态失衡。人们的心态怎么来的？人们的心态是由社会的这个现实来决定的，是吧？你状态好不好？问你幸福不幸福啊？谁知道幸福不幸福啊？你觉得这个社会很公平，你觉得都价值得失，你就幸福了，是吧？你问幸福不幸福，人家刚死人，你幸福不幸福啊？那他肯定不幸福啊，对不对？他刚离婚，老公刚出轨，那他能幸福吗？是吧？所以他要根据这个社会的这个生活来进行，是吧？他们另外就是从社会上来讲，改革开放带来的一些没有受惠的一些东西，就是说不能够普遍享受到社会的东西，他也就缺乏诚信。你比如说现在农民没有享受到公共的这个医疗服务、各种社会保险，所以他怎么办啊？他说，哎，你们城里人倒挺舒服啊，各种东西都有，那我呢？那我自保，我没钱看病，我吃一些不污染的东西。你看农民有些卖的菜他自己都不吃，是吧？有个领导发现视察一大片菜地挺好，旁边的二亩地这不太好，像有虫子什么的，说这是你的，说是，他怎么不一样？哎，农民也实在，说是自己吃不打药，你看人家都，所以领导说打药的时候不太好啊，是不是容易生病啊？他说没事儿，城里人有公费医疗，你看那你说你能怪谁啊？他改革开放没有这个东西，他都是必然影响的人的对社会的看法，影响的一种文化的心态。所以说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时候呢，必须得要照顾的各个方面，看到我们的问题所在、根源所在，不能就文化谈文化。看到这些问题，我们去谈这个文化。这是啊，我们在新的时代面临这些挑战，所以这些问题，无论是全球化，无论是政治问题，说白了，都有一个文化心态的问题。现代社会的问题都有一个怎么看待的问题，是吧？人家说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是吧？你说幸福不幸福啊？我比那些上边的，当然天天那些是吧？这些富豪们天天那些东西，那当然不足。那你就天天那么比，那你就心态就失衡了。那你比那些还没有考上大学的，比那些农民工在一线工作，你比说还是幸福的？所以这就是一个心态。那么这种心态教育呢，就是说它是一个长期的过程，是吧？它就要靠文化教育 来去解决，在解决社会问题的时候呢，解决这个问题，是吧？那么这是我讲的第二个大问题。第三个问题呢，就是在这样一种状况下，我们怎么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啊？这也就是我们讲的一个重点的问题。十八大报告提出来，是吧？有一个重要的一个提法，就是三个倡导，然后积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那么在十八大报告讲的时候呢，开幕的时候讲叫积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后来在发表的时候呢，又做了一个修改，就加了三个字。因为代表们提出来的说，你光培育干天干什么呀？培育完了，关键是要践行，所以发表的时候又加了个践行。特别是值得一提的，我们刚才讲到了，又是弄精神，各地呢就在搞，搞了半天呢，以后大家意见不一致，最后呢，寄希望十八大是不是概括出核心价值观来？所以十八大呢是这么提的，倡导这么三个方面，然后呢积极培育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的理解上呢有两种，说这是不是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现在很明显的是两种态度，包括《光明日报》同一版的文章，我就发现有人说这就是。三个层次是吧？核心价值观出来了，我们就要践行这24个字的核心价值观，啊，这就是十八大的一个重大理论创新。那么有一个观点说，这不能说就是核心价值观，是吧？只是说提出了倡导，提出了一个原则，提出了一个方向性的东西，一些范畴，但并不是说这就是核心价值观。所以呢，就有两种这种观点，说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那么这些词都让应该说很好，是吧？应该是倡导，但是这是不是就是我们的核心价值观呢？有的人说你也不能说不是啊，但是十八大报告也没有说这就是啊。为什么？要如果是的话，还要培育他干什么？那就是说坚持这个核心价值观就完了呗，是吧？去践行什么什么样的核心价值观就完了，干嘛还要去培育啊？你看大家看十八大报告提那个生态文明的时候，就叫树立什么什么的生态文明理念，什么呀？他觉得是这个12个字：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你看它很明确，核心的6个字：尊重、顺应、保护。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核心的生态文明理念，你看这个理念就很明确。现在人家十八大报告没说就践行什么什么的核心价值观，就是让你培育，那就说了个活话。如果说他要试的说话，他就不用再培育了，已经培育出来了。所以现在就是有两种观点。大家，你们学完了以后，你们觉得是这是啊，还是说是同意第一种观点，还是同意第二种观点？他就是提出了一个倡导，提出一个方向原则，是吧？他不能说这个就是，是吧？就是大概是这样意思，是不是大家都同意这个观点啊？是吧？我看都基本上就是说，现在呢，如果说是的话，那这就现在咱有些报纸有些专家解读，这就是十八大的贡献，就是提出来要核心价值观了。我觉得这个确实还是有点欠妥。现在呢，它还是一个开放式的，是吧？然后在这个倡导这个基础上，这个去培育。那么中宣部有个国家领导同志呢，也是在说，就是说呢，它是一个集中了最大的公约数，把大家的意见都集中起来。有的说这个是，有的说那个是，大个的集中起来，是吧？这提供了一个原则，提供了一个范式，是吧？但是是不是这就是呢？我们还要再继续探索，可能已经包含在这里边去了，但是有些呢，可能还不是。所以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说啊，我就反复讲，我说核心价值观是要育人，就说要每一个人都要去这么去践行，从小就开始这么教育，然后牢牢地注入他的灵魂，成为他的精神支柱，每一个人都要去贯彻执行的。但是现在看呢，我们这些呢，它是从不同的层面，这个是从国家层面，这个是从社会层面，这个是从个人层面。从国家层面要求是可以的，但是从一个个人，每一个人都有核心价值观的话，那可能就要慎重了。并不是说这些东西作为育人来讲，有些可能就不行。为什么说它不能完全当做核心价值观呢？你比如说有些育人就不行，我们反复讲核心价值就从小就这么教育，就是你要平等，你要自由，就这种东西啊，让你去成长。你比如说有些东西，你比如说第一个富强你就很难拿来育人。所以我们反复讲，你说拿来育人，要富要强，这个国家是可以，你要教育孩子，你能那么教育？你不要教育你们家孩子，说孩子从小你要富啊，一定要记住你要富。你想，你能教育啊？从小他懂事开始就在幼儿园门口就卖铅笔盒，然后在小学门口就卖橡皮，天天就要致富，给你们家挣钱去。你想行吗？ 那你核心价值嘛，从小要树立不学核心价值，你将来怎么弄？强也不行啊！你说强，你能天天教育孩子，你一定要强。你说你强，他怎么理解啊？把周围小朋友都打败了，是见一个打一个，我最强。那你想，那你放心吗？你还能融入这个社会吗？所以我们讲，经常有一个小学生老爱在小学里打架，后来这班主任都毕业写评语，这怎么写啊？后来保护他一下吧，还挺聪明，哎。这个老爱打架，写个评语，动手能力较强。哎，这个倒保护他。后来到了中学以后，那中学老师说：“那你这个孩子老打架，您不早说，这我们不说了吗？动手能力强。嗯”那你说你这你也不能去鼓励他，是吧？所以好多事情啊，就是说你从国家这个层面来，就是核心价值。所以我们就是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要考虑到这几个维度，你必须得尊重到，是吧？你比如说我们要考虑核心价值的时候，应该考虑的是社会制度。就这样一个制度比其他的制度好在哪里，就是说你究竟好在哪里啊，人家才能够信服你啊。再者说你是一个社会制度的承诺啊，还是社会制度的一种要求啊，就是核心价值是对你的要求还是对你的承诺。比如这个社会制度对你要求你这样，所以你就这样，你就爱这个制度，还是说我这个社会制度给你承诺个什么东西，让你达到一个什么东西，然后你爱这个制度啊？你就像你找对象一样，你天天一个对象是天天给你承诺，就是呵护你、爱护你，你需要好，还是提这样天天给你提要求，你应该这样，你应该那，你喜欢哪样的？这不很明显吗？你肯定喜欢哎哄着你的是吧？这给你提供方便的，给你提供照顾，哎，你说这样还可以。你说你跟家长似的，父母是天天给我要求，我找你干嘛？我找我爸就行，我找你干嘛去？啊，所以肯定是一种承诺，就这个社会制度能够给你带来一种幸福，是吧？这个制度能给你带来平等，能给你带来自由，哎，你这个制度好。现在不是说你要敬业，你要守法，你这家伙老要违法。你想想，你想，这我要老，我凭什么我要敬业？我没工作，我敬什么业？你给我安排个工作吗？对不对啊？再者，好的小学生他没就不知道就业什么业，你天天呢、啊？小学生你要敬什么业，是吧？你比如说60岁退休了，你天天在家里敬什么业啊？你天天你儿女拉天天往敬业啊，就给你看孩子，就给你做饭敬业啊。所以他是对不同的人群，所以有些是不行，所以要考虑这个社会。你比如说封建社会，他的这种要求，他的一种就是君君臣臣，就这些东西，就君啊，我就跟你就效忠于我，是吧？这种东西，这就是我的核心的价值，维持这个社会它的这种这个发展的。那到资本主义社会，人家说那你这个东西不行，所以专制，所以我要自由、平等、博爱。你看啊，我在这个社会我就能自由，我就有平等，所以他就你到社会主义呢，那更干什么？社会主义就你光平等还自由还不行，是吧？光民主还不行，我还要公平。还有公正，啊，你看这次18大特别强调公正，权力的公正是吧？规则的公正，机会的公平，是吧？这几个方面，啊，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我觉得能够我的个性得到张扬，我能够自由的发展。所以马克思的这种说法他是对的，就最终的人类社会是什么？是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吧？这个是我们这个社会所需要的。你不能说天天就把你当成坏蛋，天天你要守法，天天你要敬业，人们就压抑住了。所以说呢，这个核心价值得必须得让觉得这个社会制度好，我才爱它，是吧？否则的话，为什么？这就是我们这个社会制度本质的一种追求。另外呢，就是以人为本的追求，就是尊重你的选择，尊重个性的自由，这样的一种价值，人也才得到认可。天天去限制个性，是吧？那肯定就是人们就会去反感，是吧？人们叫生而平等嘛，人们的这种自由，是吧？要得到。全面的发展嘛，是吧？当然，这种你的自由不能妨害别人的自由，但是人他要有一个是吧机会，各个方面的这种平等，我觉得在这个社会里是好的，是吧？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考虑到，我们反复讲，你的这种文化强国不能是关起门来说你文化强国，你应该是跟世界的文明对话，走得出去，你才能够影响别人，是吧？人家都觉得你伟大，你比如说爱国。爱国作为一个我们每一个人来是必须要坚持的，但是你作为核心价值可以吗？你作为一个北京精神，你作为一个北京人，你要爱这个国家是吧？但是你这个民族天天你要爱国，你要走到外边去，你能跟人家对话吗？就是世界文明的东西，你要你比如说你爱国， 你比如你上美国去了，人家问你，你们的教核心价值是什么？那你说我爱国，那人家你爱哪国？你爱中国还是爱美国？那我当然是爱中国了啊。那你爱中国上美国来干嘛？哦，来偷我们技术来了，是吧？肯定是偷完了就给发展你们去，是吧？然后哦，你上我们来赚钱来了啊，上我们这偷石油来了。你看，上中东天天天天你去爱国，你上人家家去，人家就不放心啊，对不对啊？你像你比如上别人家做客，你干嘛？我要来赚钱。你居然上我们家来干嘛？那你看你们家什么值钱，我就拿什么呗，是吧？那你现在你说你该的，你能去这么做吗？所以你就走不出去。你看美国人啊，他很爱国的，国旗啊插来到处都是。他，你看人家那个总统出来一放国歌的时候，那手都放在这儿，是吧？什么意思啊？祖国在我心中啊，是吧？我们就两眼直勾勾的看着，那手也不往心上放，是吧？当然，他爱的那个是资本主义的国家，我帝国主义国家，我们这不值得我们爱。但是人家也很高，但是他出来的时候，他从来不这么说。你比如说，他出去打仗，他出去干涉别国内政，他是说，我为什么要干涉你啊？因为我爱美国，所以我来干涉你。他不是这样，他怎么说的？人权是吧？民主、自由，为这个，你看他就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所以他就能够走得出去。所以当然我们不会是说学美国也说一套做一套，不是的。但你社会学更高的，你应该是更公正，我要更和谐。所以你真正走到世界上的研究，你应该研究什么？我研究人性，我研究人类的这个灾难，解脱这种苦难，我研究环境。你看，这是大家都共性的东西。你天天我研究我国家，我研究，你就走不出去。你走不出去，你怎么能说你是强国呢？你天天关起门来，我最强，啊，就跟朝鲜似的。他最强，我要发导弹，那你这不就给国际社会边缘化了？你这样越这样，对不起。当然朝鲜呢，他玩外交还可以，是吧？你看他要发了，发射以后别国都准备拦截了，哎，他同志我不发了，我有问题，是吧？这技术有问题，他不发了。其实他没问题。那你看他一说有技术有障碍，别人都相信了，说他肯定有技术障碍，他上次就失败了嘛。哎，放松了，哎，他上去了，你看。你看他这玩的，但是你玩这个，你跟世界能够交流上，他不行，啊，他不了解外界的情况。大这个趋势应该是他的对话交流当中来去，是吧？你不能关起门来说我最厉害，我上去，据说人家上去说现在卫星死了，说上去那个什么也弄不上，据说像个洗衣机似的转，那么的转的不规则。但这不管他就说不跟世界对话，你就很难强盛起来。就他为什么他就是很封闭啊？我经常讲课也是讲就叫。我去了以后发现他就不跟交往，自己还沾沾自喜，觉得很强啊。我那年去朝鲜的时候就觉得他们封闭了，就不可想象。到现在还是这个规定，说去了以后不让带手机。所以你看现在我们的手机都成了日常用品了，是吧？有的人还不止一个，他那去不让带，后来发现带也没用，他没信号，是吧？去了以后，那就在他的宾馆里住着，也是我不了解外界的这情况，互联网根本没有，就看个电视，还没遥控器，还这么摁半天，就俩台，一个是黑白的，放那个黑白电影故事片什么那种，看腻了放个什么什么，那个彩色的，就是那个什么新闻，天天播新闻，他们的政治新闻三个主题：反对美帝国主义，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实现祖国统一。我经常讲这个朝鲜话说出来也很有气势啊，像相声里学的什么强格林转韩格林转，他们转来转去他也搞不清楚他发展什么。他有一个什么跟过去我们的观念一样，我问他们金日成大学的一个老师在那交流的时候问我说，你们南方你还有些名牌啊什么东西，你们这也没有，是怎么看这种区别啊？我那意思就是说，人家比较富，你这还比较穷，是吧？你怎么看啊？当然他们也听出来，他们说：“嗨，他们那穷的穷，富的富，我们这儿全一样。”你看，他们最自豪的就是我们全一样。所以你看，这就是什么呀？就你不跟世界交往，不了解国外的这种情况，你这自己还站在这里，我觉得我们全一样就是最好的，就跟过去我们那个时候文革，就是在这之前呢，不就是吧？关起门来搞建设了。所以你不跟世界文明交流，你就不知道这个究竟的趋势是什么东西。你必须得走得出去，你建文化强国必须得让别国接受，是吧？所以这就牵扯到普世价值，有没有普世价值啊？一般的反对普世价值是不对的。怎么没有啊？我说人的自由全面发展，这就是普世的东西。你能说这不是普世吗？我说共产主义就是普世， 是吧？资本主义也必然走到共产主义，你能说这不是吗？我们只是说你资本主义的那个东西是单纯宣扬的所谓的你的那个民主，那不一定是普世的，是吧？不一定强加给我们。资本主义呢不是普世，我一说社会主义才是普世的。我们不反对普世价值，而是说你那个不是普世的，应该是这样，是吧？另外呢，我们的这种这个核心价值观呢，还要考虑到我们中国的国情，优秀的传统文化要弘扬，要考虑到这样一个角度，是吧？我们的这种和谐，我们的这种理念，是吧？我们的这种不患寡而患不均，我们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一种心态，怎么样在我们新时期得以弘扬？所以考虑到这些方面，你看看，那么有一些可能就不见得当作核心价值观就是。